一位在台湾土生土长的一位的宣教士，一对夫妇在疫情不能够再回到在日本，要回到日本不再签证，他们要离开。他们在寻求神的旨意应该回去哪里的时候，最后神都带回他们，这段时间带回他们回台湾。他们在区会的宣教士分享的粤韩的电邮当中，分享过去寻求神这段个心意，前路应该回去哪里的时候，去哪里的时候，一些心路历程。他们就提到日本的一句的成语，五里无踪。当中的意思就是在我们前面五里五公里，在我们后面五公里的范围之内，充满着一片的厚厚的一个的厚的雾，一个的云雾。他用这个成语来表我们看到他当时的心情，不知道前路去哪，后面又不知道怎样，前面又不知道怎样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形容好比我们在新冠疫情的当中流行这段期间，我们好像身处在这个五里雾中，前面都不知道怎样，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完，现在我们仍然这雾可能浅少稀少少，但是都仍然有些雾在前面，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完，后面过去的事情好像都不知道怎样推动我们怎样向前行，因为过去年几两年的时间很多事情停顿了，很多事情跟以往完全不同。但是这个宣教士提醒我们说，虽然是这样，但是并不等于我们在这个五里雾中的中间，我们继续站在原地不动，我们不需要这样，而更是我们这段时间更加需要怎样紧紧握住我们主耶稣的手，以致你和我能够可以明白主在这段的日子，在这段时间纵然有云雾的当中，主要你要我作什么，要你和我在神的恩典当中努力去完成主在这段时间给我们的使命。所以在疫情的里面，我们很多同工训练了很多的组长，在疫情里面开了很多的这些全福音的幸福小组，慢慢将人一路一个带到神的面前。疫情之前和疫情这段时间，在疫情这段时间，弟兄姊妹带了在这些小组带 了新来的朋友信主，是比疫情之前更多。使命是几咁的重要，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是我们先需要了解何谓使命。其实使命呢，如果大家看回一些解释的时候，就是使命就是我们派遣人去做一些事，而这个派遣是一个命令，比如呢这个的命令呢是很大的责任的，不是呢请饮茶不请饮茶这么简单，而是呢你这个命令是非常重要，以致这个命令我们称之为一个的使命，是指到呢奉命办事的人，他是奉命出行的，有命令而行的。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使命在商业就是商业战略管理的起点，起点来做是对企业长期目标的一个思考和一个陈述，有使命就一路思考商讨有什么战略。所以这个解释就讲了一句说话，使命就回答了我们一个问题，在企业家的里面，我的业务究竟是什么？没有使命，他不知道他的业务应该是怎样。而对你和我主的门徒来说，在我们这个属于神的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使命就是扩展神国度那个战略的起点，一个起点是对全福音和建立门徒一个长期的目标，那种思考和跟着要有行动。当我们看回这个的以基督为中心很重要，主耶稣是我们生命，是我们全福音的一个最重要中心，我们需要圣灵给我们能力，但是没有了第三样没有了作用，有了能力又怎样，没有了使命，你和我不走出一步的时候，你和我带不到人信主的时候怎样。所以很重要的这一环就是使命是我们的焦点，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使命回答了你和我一个问题，就是我扩展神的国度方法究竟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有很多同工就我们一起去思想，一起 去学习，就是呢有使命我们才会有行动，有能力又怎样？我们不出去行一步的时候，不去带人信主的时候，有了这个的能力又怎样样？所以使命作主是很重要一个作用，所谓几方面，使命的作用有几方面，就是说给你给我听，使命是使到你和我在神的恩典的当中，在神的家的当中，我们有一个明确方向。使命令我们知道我们教会的核心，我们教会的本质，为未来的发展找到一个方向，很明确的来到给我们看到我们身在教会的当中，我们成为主的门徒价值意义究竟在哪里。而当我们了解多一点的时候，就发觉原来这个价值，这个意义是超越了给自己的利益。我们为主作门徒，我们来到有承担使命，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人群的幸福作出贡献。所以我们用我们的时间，我们要愿意备受训练，我们成为门徒，跟着我们带人信主，亦都将他建立为门徒，是为了他们的幸福。我们有幸福，我们都希望我们周围的朋友未信主的都好像我们一样有这个幸福，为他们的福祉来到去作出贡献。所以第二方面，使命对我们呢是凝聚了大家弟兄姊妹的心，因为我们是同一个方向，凝聚了我们人心，亦都对外是塑造了一个的形象。所以将我们一路建立门徒，一路建立门徒的时候呢，本宣家就可以给别人看到一个形象，就是本宣家是一间建立门徒的教会。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的方向，一个的焦点。简单来讲，使命使到我们知道我是谁，我是为了谁而活。没了使命的时候，我们就很迷糊，好可能我们每一天都是为了自己，为了家人而活。所以第三方面是确定了教会事工那个的范畴。使命使到教会是明确知道我们有些事要做，有些事我们做不到，我们能够set 了一些 priority， 有优先次序，应该这些重点我们先做了，有时间再做其他的。于是教会的事工能够有所聚焦，一定有 focus， 不可以周围做，没用，什么都做一点，什么做一点，完全没用。以致我们能够明确方向，以致我们能够集中资源，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做一个适当的发展。所以我们透过使命能够看到教会当中那个生力可以去到哪里。没了使命，没了焦点，教会就好像所谓吃散餐，这里拿一点，那里拿一点，这里做一点，那里做一点，没有一个焦点的时候，教会不能够建立任何所谓这种生命的力量。当我们对使命的意思有多少少明确的了解之后，对我们做门徒的每一位，我们本宣教的家人，你和我都不容忽略的，就是我们都要建立对本宣家那种的使命感。有使命，但我们没有使命感的时候也都没用。所以今天你和我领受神而来给本宣家的使命的时候，很清晰的使命，这几年的当中你和我就要去建立这种的使命感。感谢神给本宣家真是好大恩典，过去几年的当中慢慢给我们看到一个明确的意象方向，使到我们能够很清晰的看到，就是说今天本宣家我们要同心建立主的门徒，藉着建立主的门徒而建立教会。有这样的所谓根基，你和我就可以一起去扩展神的国度。我们建立门徒，跟着我们整群的门徒就去直堂扩展神的国度，不单止只是在这里扩展，我们去过另外一个地方继续去扩展。这个就是神已经过去几年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焦点方向。所以今天我们有了主耶稣成为我们的中心的时候，我们有了圣灵给我们能力的时候，你和我就要承担使命。这一切都是你和我今天承担的使命。所以使命感是要建立的，使命感是要你和我感受到一些事情 是你和我，我们自己一定要做的，就好像呢后面有一种力量推着你做，第二个点都好，这件事我一定要承担，一定要去做，而一切的事情是要我一去参与，落手落脚一起完成。但每一个人的使命感都会有不同，即使我们的使命感都有不同，都有相似，是吧？所谓不同的时候，就是我们有当中很多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不同的使命，有几个使命很重要，发展成一个角度。有弟兄姊妹就可能发觉，我要做组长，我要做好少组长，这是我很重要的使命感。有弟兄姊妹说，不是，我的使命感就是我要擴展成一個角度，將來直堂的時候我要參與，方向一樣，擴展成一個角度，但是使命感可以有些相似，但是也都可以是有不同。好像做父母的，做父母的使命都是怎樣，都是養育兒女，但使命感它是未必一致。例如一對的父母認為教育兒女一定要嚴格，所以出了很多什麼苦爸爸、苦媽媽，是不是？兒女將來一定要成為專業人士，他們教育兒女的使命感，和另一對父母，這對父母認為教育兒女是要讓兒女自由發展的，不要逼兒女將來一定要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使命感完全可以不同，但使命都一樣，同樣是教育、教養下一代，但使命感可以有些不同。所以事情的背后的动力和这种推动力，就是今天你和我看到神带领我们有不同的方向感，但是我们一起有焦点，但是有使命感，可以有少少不同，有不同那个方向，我们可以不同的方向，但是最后都是向着扩展神的国度，成为我们的焦点。对于责任感，刚才讲到使命感，看回責任感有什麼不同？責任感是出於社會上所謂很多的很多的契約之間一些的約束，還有政府社會上很多一些的規矩要守的規則，是你和我是必要和有義務要做好一些的事情。好像說現在就是要我們戴口罩，要我們安全，要我們 set up 一些安全的措施等等，是我們在社會上的要求，你和我要做好啊，不要馬馬虎虎。但如果有其他人可以代替我們做的這些事情的時候，如果我們只是有責任感的時候，你和我有人做了，我可以就說，你做吧，我可以不做了，責任感就是這樣。有人做或者做得比你更好，你就說，不如你做吧，這個就是責任感。但是使命感卻是怎樣？就算是其他人做得比你好都好，你都不會放下你應該做的給他去做。因为如果你知道，如果我不去继续去做的时候，我身心灵一生都觉得有点亏欠。同样我们做基督徒的，神给我们有不同的使命感，是不是？人家做得好是怎样？但这个神是给你给我的，我们不做，将来我对面对神的时候，我必定有亏欠，我不可以这样。但是我觉得只是一个责任不够，我们有使命。因为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一生，神给我们的安排都要我们为了我们的生命是要完成，神要给我们这些托付。成不成功是不是比别人做得好，是不是别人做了别人我们做了别人就会欣赏，或者我做的时候别人会诋毁我，不紧要，别人怎么看我，怎样去做这个使命，不紧要，因为我要做，因为这个是神给我的托付，不可以第二个人代了我做，我自己要努力的去完成这个的使命。小的时候，中学小学的时候，可能那时候生得比同学高一点，就被个体育先生抽了我出来做跳高，好玩啊，那时候四年班，是上下堂好悶嘅時候，體育先生就嚟，Alvin 出嚟，我哋要練習，哇，幾開心啊！即刻輸咗出去，又練一個鐘頭喺度跳高嚇。跟住中學、大學讀書，好大感受就係我有責任要讀好書嚇，因為我阿媽、我阿爸供養我，係我有責任嚇要做呢樣嘢。一路為咗責任而完成學業，小學、中學、大學，一路為咗責任。 做。但当我神呼召我读神学的时候，我的心态完全改变了。当我在神学院这三年里面，再不是一个责任要做要读神学，而是一个使命要读。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神学院这三年好恐怖，不讲得恐怖，不要吓大，恐怖在什么？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老师，当你交完 paper 呢，他就拿你的 paper 呢在 library 要 check 什么？你有没有 footnotes？ 有没有你 call 了哪段东西呢？你有没有写回个出处？哇，那个同学呢看着这个先生 在图书馆里面 check 我们那些做那些 paper。哇，那都怕，一被他捉到呢就怎样？那份东西就零弹的，很严的，这个老师很严。所以呢，恐怖不是说神学院恐怖，而是呢，这个老师呢就是很严格，是好的，因为有要求。这个神学老师，神学教授，他的使命就是怎样？训练这些神学生是有原则，不要偷这样偷那样，不要呢是这么以算数。受这几年里面，虽然是难，虽然这些东西是难的，但是怎样？因着为了使命而读的时候，这三年我们过得好，就是读得很开心，一点都不轻松，但是很开心，因为知道这个是使命，不是只是一个的责任。所以在神学院这几年，慢慢去建立一个所谓使命感，没了使命感，就没有一种毅力继续坚持下去。责任感是要对别人负责，而门徒的使命感，你和我却是要向神来负责。今天使命感是门徒内在一个所谓呢，我们属灵一个永恒的，所以这个核心的很重要的动力。这三年神学院就是这种动力一路推我们向前行，能够带给我们呢人生一个很重要的盼望，就是神学毕业了，我们将来呢去传福音了，为主工作了。慢慢这种的热情，师父的热情，令到自己生活呢都充满了一些的活力，这样强烈的使命感，使得我们懂得众门徒原来是有这种的意义，是有这么好的、这么重要的价值。而因为有这种使命感的时候，你和我就愿意努力去承担，甚至愿意付上代价。今天幸福小组很多的弟兄姊妹，无论组长也好，帮手的弟兄姊妹都好，这几个礼拜付上很大的代价，很多的准备，为到这些微信的好朋友来到慢慢关怀他们，建立他们，花很多时间。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做门徒的使命，不是只是一个的责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在本宣教的侍奉，再不是因为责任，而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使命。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 做一个有使命感的主的门徒，给自己人生一定有一个很好的定位，为自己属灵生命树立一个向前行的目标，朝着这个目标，我们一起努力去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当我们愿意这样一起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有一个明确使命的人生，而我们有使命的时候，这个使命的人生是清晰的。为使命而努力的人生，就令到你和我在侍奉历程里面充满热情。身为主的门徒，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更加应该有这种做门徒的心态，加上坚持。所以下一段这段的经文，就是保罗教导我们怎样去承担使命。第一方面，以使命为焦点的你和我每一个门徒，是要懂得怎样去承担使命。所以刚才读这段经文，特别第一、第二节，这里提到呢，保罗就教导我们怎样去承担使命。保罗很严肃，特别说这句话，在神面前继续说是什么？就是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的面前。哇，很 serious， 很严肃，凭着他显然和他国度来祝福你。哇，整个神的国度来祝福我们，无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怎样？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跟着怎样？劝勉人。教训、 責備、警戒、勸勉幾種嘅唔同嘅情況。呢個就係保羅咧離開世界之前咧，可以講咧一個對提摩太一個最後嘅一個祝福，亦都係對你同我一個祝福。保羅係用一個好嚴肅嘅態度，當日去祝福提摩太。佢話喺將來咧呢個審判活人死人嘅主基督耶穌嘅面前啊，話呢個説話咧顯示到呢個啊唔係一個普通嘅祝福。提摩太佢領受聽或者唔聽從都好，以後。他要自己，他摸太自己，要向这位主耶，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交账。不是提摩太，你和我同样要这样交账。要在我们这位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面前受考验。我们要交账。这个就是保罗第一次用一个好像一个宣誓的措辞来到去祝福提摩太。今天同样这样祝福你，祝福我。既然是这么严肃的祝福，我们就可以称之为这个一个命令。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一个使命，很严重的、很严厉的、很严重的祝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在使命的当中含有一个命令式的一个使命。上星期梁牧师跟我们提醒我们，门徒不单止是要建立自己，同时是需要建立别人。所以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基督徒，做什么都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整体，是为神的角度，是为了周围未信的朋友那种的福祉。所以做主的门徒要有使命感，使命感在我们的学习生活，在我们的工作的当中是充满了热诚，在热诚的当中带来我们很多的动力。使命感使到我们侍奉也好，生命也好，更加的積極。過去很多年前很通行一個字去 hea， 那時候我都不知道 hea 是什麼，問了很久之後原來 hea 是什麼意思。今天就是這樣，有使命的基督徒再不會一個 hea 的基督徒，我們的生命因為有使命，我們就成為一個積極的一個屬於神的子民。保罗提醒我们承担主的使命是要专心。专心，我们看回这个意思的时候，不是只说专心一意这么简单。专心提到是紧急的，是迫切的，是随时待命的那种含义。也是需要我们 全人的投入，竭尽我们的所能，所有的能力而去做。跟住保罗就话：呢种嘅专心，加上要用百般嘅忍耐，各样嘅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几种嘅唔同嘅所谓咧专心嘅一个嘅工作，做传道嘅，唔系为咗传道而传道。今日我哋做传道人好，基督徒又好，唔系因为最要做基督徒而做基督徒，唔系因为要做传道人而传道，唔系因为传道人要做要传道，所以做咁样做。而是代表什么？你和我属于神的人，传道人也好，基督徒也好，你和我是代表主耶稣讲说话，不是自己喜欢讲什么，而是代表主耶稣讲主耶稣的说话，讲回神的话语。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怎样来到激励我们、鼓励我们，我就将神的话语讲回出来，教训、责备、劝戒，不是我跟你讲什么，是主耶稣跟大家讲什么的说话。你和我都有所谓先知的责任，一切先知的知识在主耶稣的心意当中，神的话语当中。所以传道人有时我们或者基督徒都是传福音的时候，有时我们要小心对方的领受，但有时我们就不可以太被动，是吧？有时不可以太客气，我们需要提醒他，甚至警告他，你不把握住这个机会，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但不要给他一个错误的觉得。过去我在 Regina 读神学的时候，回教会久不久就有人出来 complain， 唉，昨天即是新来的那些朋友，他就说昨天那一下我来了第三次第四次崇拜，他就跟我分享福音，说到呢我今天现在不信主，我一会儿崇拜出去 就被车撞死了，我千万不要这样，令到他反感不得。但有時我們亦都不可以太被動， 亦都咧有啲嘢要警戒，就係話到咧，生命冇人控制到，但係就唔好似講到咧，你一出門口就冇命嘅啦咁嚇。好要有從神而嚟嘅智慧，嚟到去咧明白了解對方。所以今日我哋提醒未信嘅又好，提醒弟兄姊妹就好，提醒佢哋，我哋整個人生要懂得行到神嘅路，就係最蒙福嘅路。我哋唔识点样教佢点样行，但系圣经教佢点样行。所以保罗咧就系用一个所谓命令嘅口吻去提醒提摩太。所以咧提到咧啊几样嘅事情，佢话要点咧？一个命令式要责备人，要警戒人，要劝勉人啊，唔同嘅程度、唔同嘅对象系用唔同嘅方法。责备人就系话使到罪人，佢系真系察觉到自己有罪。我哋會嚇成日都會犯罪，呢、这個呢使到呢每一個人都有俾佢知道呢人係有罪，亦都要呢俾佢知道呢你係要嚇點樣處理自己嘅罪。第二方面就係警戒人，提出一啲警告，提出一啲危險啊。當我哋在世嘅時候唔真係認識到主耶穌嘅時候，因為我哋唔喺呢個世界上邊嘅時候，你同我就再冇機會認識到主耶穌。使到人知道之後，佢有所警惕，提一提醒佢，警戒佢。跟住第三就係勸勉，係對咧一啲咧嚇，即係遇到一啲唔好經歷嚇，或者咧一啲嘅嚇啊，甚至一啲嚇唔好嘅事情喺生命中當中發生，沮喪、灰心，我哋就要鼓勵佢。對啲人，我哋唔可以只係警戒，係咪？我哋唔可以責備，因為佢需要我哋勸勉，俾佢喺個沮喪嘅裡面。慢慢提升翻佢，揾翻呢位嘅真神，鼓励系佢哋需要，以致鼓励令到佢能够重新嘅振作起嚟。而我哋要点样责备、警戒、劝勉人？保罗就话：教导你同我就系，我哋用百般嘅忍耐，各样嘅教训。但各样教训意思系神嘅话语嘅当中，唔系攞下基督教嘅教训，攞下佛教嘅教训，攞下嗰样，唔系咁样讲吓。圣经里面有唔同对象嘅方式。不同的情况，但是他说要用什么？百般的忍耐。忍耐就是说不理对方，你觉得哇说他都不明白的，或者很硬心，或者都不讲道理的，我分析这个道理好的，你都不信的，觉得对方蛮不讲理，或者帮助你很久了，你说走就走了。好了，不要紧，世界上 不同类型的人一定有。但是保罗提醒就话：我有百般忍耐，我哋仍然要对佢有恩慈，唔容易俾佢激嬲，唔会放弃，直到对方真系清清楚楚认识神为止。当有咁样嘅唔同嘅性格嘅朋友吓，带咗去信主嘅时候，你要发觉哇，原来神嘅改变人心嘅能力系咁大。但系你都感恩就系、今日神系要。与你同我同工，将啲咁难带你信主人都可以令到信主呢个圣灵嘅工作，神都我哋愿意同我哋同工一齐嘅，将呢啲带到神嘅面前。点？百般嘅忍耐，系通过唔同嘅途径、唔同嘅方法，唔系一成不变，唔系死死板板嘅。因为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佢嘅唔同。总而言之，责备、警戒、劝勉嘅结果。就好似咧，好似个病人啊，佢身体有毛病吓，需要医生同佢做手术。一方面咧，做手术完咗都会痛楚，系咪？另一方面，因为医生同佢攞走咗呢啲唔应该有嘅细胞又好，瘤又好，佢可以恢复健康，佢满心感恩。但系过程系会有痛楚。但系呢个经历嘅时候，佢经历个痛楚，唔会咧埋医生咁衰噶，知道我有。手術之後會有痛啊，點點唔係，你反而會多謝呢位醫生。雖然有痛楚，但係你醫好咗我。屬靈生命一樣，好多人屬靈生命嚇未信主嘅時候，好多嘅病啊，接觸好多好多嘅嘢嚇，係唔能夠令到佢咧揾到真神。當佢揾到真神嘅時候，就發覺原來過程嘅當中啊，你好似嚴厲啲對我，但係咧原來你係對我好。佢會明白，當佢認識到主耶穌嘅時候，佢就明白原來你過去咁樣。咁樣做嘅時候，雖然咧有時咧即係好似比較咧係 啊，好緊張又好，點都好。但係當佢一認識咗主耶穌嘅時候，佢就明白，佢就會感謝。所以今日你同我，如果一個醫生知道呢個手術可以做到，但佢又驚唔敢去做嚇，就話啊，反正我揾我阿蘇蛇做啦嚇，完全唔去做手術嘅。啊，呢個病人就以為你唔同佢做手術，我唔使做啦咁嚇，令到呢個病人到到冇藥可救嘅時候，走向死路一條嘅時候，呢個嘅所謂醫生就實在難辭其咎。今日你同我都係，叫我哋幸福少咗好多，就係我哋群體帶人信主，有時我哋個人嘅時候。可能咧唔夠膽，但系咧慢慢群體嘅時候咧，一齊去做嚇，慢慢做，大家都做啊，一齊合作做到啦，帶到人信主啦，跟住咧慢慢你發覺唔係咁難喎嚇，即係我自己都可以咧揾我好多啲好朋友咧同佢傳福音都得喎嚇。群體跟住個人都慢慢建立咗呢個信心，一齊去做，甚至之後自己去個人報道亦都得。但係我哋從來唔行出呢一步嘅時候，将来我们周围的朋友未信的朋友家人离开了这个世界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很多机会我们都不敢开口，或者都不想行一步的时候，你和我就难辞其咎。在第二方面，以使命为焦点的门徒是要懂得了解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面社会上面人的心是怎样。所以第二節，他說因為時候將到，是第二方面，第三和第四節，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耳朵發癢，就隨從自己的情慾，增添很多的師傅，並且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謬的言語。今天你和我都認識的，就是這個世界。這個世界就是人，是會，是人心嚇厭煩啦，啊打錯咗啊，唔係人必啊，係人必都啱嘅嚇，人必定係厭煩咗純正嘅道理，係佢人嘅心都係咁樣樣，係會厭煩咗所謂純正嘅道理。大家會唔會發覺？當大家用聖經話語同人分享又好，啲人話：哎呀，聽過好多次啦。意思係咩嘢？我咗厭煩咗聖經嘅話語，唔係淨係基督徒係咁，今日甚至基督徒都會係咁。好可惜嘅就係呢度講到人，正如頭先所講，可以知道未信嘅人，亦都同時可以講到一啲嘅基督徒，佢而覺得因為聽慣咗聖經嘅教導，聽得多就會覺得厭煩，煩到咧聖經就話，人一講佢就好似閂咗隻耳仔一樣，心裡面點講啊？仲有一啲其他嘅理論可以聽嘅，你可以講其他嘅嘢。可唔可以講啲新鮮嘅説話咧？嗱，好多呢啲嘅所謂咧耳仔發癢嚇，然後佢自己就點啊？去尋求上網嚇，尋求啲古靈精怪嘅嘢理論去睇。越睇得越古靈精怪，佢就越中意去聽，佢越中意去睇。聖經點話？點解？因為現今世代嘅人越嚟越中意點啊？中意自己喜好乜嘢就去選乜嘢去聽。去選擇什麼去你都去看，自己喜歡的那些就成為了他自己的真理，就將聖經擺埋了，甚至不願意呢來到去呢回去每天的靈修等等，覺得看那些更 interesting 更有興趣，甚至願意放棄了真理。聖經這樣說過時，我喜歡做回我做的事，因為那個理論不太這樣說，荒謬的言語。這個世代的人就喜歡了這一切，將純正以往純正的真理都可以處諸不理。所以保羅就要特別提醒基督徒，我們要認定真理的目標。今天你和我整個的本宣家沒有了聖經的真理的根基，这个就不是教会。今天你和我本宣家的每一个的家人，如果不看重圣经真理，坚持圣经真理，你和我就不能够称为一个所谓基督徒。因为今天你和我成为神的子民，成为基督徒，因为圣经真理。 我哋唔单止要认定目标，我哋要认定坚持实践真理。实践之前，你同我必定认定真理，认识真理。马丁路德就系教会历史当中为真理而打仗，真理咗成为佢生命嘅最重要嘅珍宝。喺当时教廷嘅腐败，佢甚至站在当时的议会面前宣告，这个是我的立场，真理就是他的立场，所以改革了宗教。今天我们面对很多很多这几年很多政治上的争拗，赞不赞成都好，都难以判断，大家都觉得我自己立场最正确，这些我们不去理他。但是我们要理是什么？当你遇上和教会信仰和圣经的真理有冲击这种议题的时候，你和我就要站起来怎样？坚持圣经真理，为真理而去打仗。香港好几年前有一份因为足而涉及风水的问题，而科学和风水在那段时间一路就扯上了关系。香港的科技院、深圳的法院都相信风水是可以转运的，并将风水冠以环境科学，给了这种美名。当然我们都觉得、这一切都是 不可信，因为其实就是魔鬼对这些风水一个很漂亮的包装。不是的，风水是科学来的，慢慢充斥了，甚至充斥了基督徒的思想，荒谬无凭，我们觉得这些只是无稽之谈。所以我们必须要为主来坚守圣经真理，神给我们很重要的根基，我们才能够了解到这个世界，了解了这个世代人的心，我们才能够用真理来对症下药。所以幸福小组很强调一件事，这个世代更加有效的传福音的方法就是要攻心，攻到心我们才能够攻到路。过去我们在大学里面，在 Edmonton 做很多年大学生的工作，他们一路去传福音的时候猛用脑去攻，拗赢对方希望去信主。但慢慢听回来的时候，唉，那时我信主都是他在两点钟和我一路拗到四点，我不想繼續拗下去，我要吃飯，所以順吧順吧順吧，不是這樣的。你攻不到他的心，你攻到你攻不到他的腦，入不到心只是入腦腦，不是最大的用處。所以幸福小組幸福門訓就是將神的愛攻到人的心，弟兄姊妹的對朋友的關懷攻心，然後慢慢將真理給他認識。所以最後第三方面，第三面以使命为中心的主耶稣的门徒，你和我要靠圣灵的能力完成这个托付。所以刚才读了两次，第五节就是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作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今天我们处于一个所谓末世的时代，教会很多外忧内患，很多异端，很多不同的异端都入侵。但今天你和我做主门徒，行事为人应该怎么样？保罗提醒提摩太三年的事情，也都今天提醒我们。第一方面就是要凡事谨慎，原文的意思就是不要醉酒。比如是什么？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要清醒，要谨守，要 discipline， 要有一个自制的能力。因为世界所谓越疯狂，人对神的心就越刚硬，异端就越来越所谓猖獗。你和我要更加的清醒，有一个自制的能力，不要冲动，要站在主耶稣基督真理的教导上面，认清楚神给我们的意象方向，继续带领教会的群羊向着这个目标而行。刚刚个新闻，一段的新闻，昨天的新闻就说，一个的外国人过去一路出来示威，大家都可能看到这段新闻。示威是什么？我不信有新冠这个病来到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全部都是政治把戏，根本没有这种病的。那他前一两天怎样？突然死了。 但不知道是什麼事，我們不知道是什麼事，現在是在驗屍的階段，很多這些東西，我們不要給很多的人的所謂呢，他自己的看法而影響到，我要看到聖經的真理是怎樣。咁跟住我哋要忍受苦难，系咪？苦难系免不了，所以我哋每一个基督徒信咗耶稣之后，唔系免除苦难，冇呢件事吓。你同我仍然要面对喺世界上边，要面对唔同有苦难嘅情况。但系保罗提醒我哋，基督徒要点啊？要有愿意受苦嘅心智。忍耐嘅意思系咩？忍耐嘅意思原文就系 long suffering， 意思系咩？在忍耐的当中，你不会很开心，不会很易过，是你会有些痛苦受苦的一些感受或者经历。但基督徒要有这种心智，未必一定有，但你有的时候你都知道怎样预咗的，不是基督徒免晒这一切的。所以这种心智就令到我们可以继续向前行，不会因为一些困难而背弃了神。第三方面很重要，就是要作你传道的功夫。保罗似乎将传道摆在责备、警戒、劝勉之上，因为传基督是最重要的，这些都是一些的，所以一些方式。我们今天可以理解，就是毕竟我们知道道真理就是主耶稣，今天你和我传扬的就是主耶稣，是不是很简单？传扬主耶稣就是你和我首要的任务，然后再加以去建立门徒，别人初信者成为门徒，就是今天本宣家路向着这个目标方向发展。单人信主，将这个初信主建立他成为门徒，你和我才真的完成了这个的使命。不是说一个就完成了使命跟着不用做，是不是不断的这种不断的循环，单人信主带他将他建立成为门徒，在我人生当中不断的循环，直至你和我见主面。这个就是你和我在主耶稣将来在主耶稣面前可以来到跟主耶稣说，我完成了你给我的托付，这个托付是一生之久。在前两章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五节，保罗说，他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保罗教导提摩太胜过魔鬼的方法，就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无愧的工人。不少神学院用这段经文做一个软分，但是做主门徒的你和我千万不要将以无愧的用人变成什么无鬼用的人。无用的人就好像什么，好像一些过了期的罐头 expire 了的东西。怎样你找到这个过了期的罐头，你快点吃了它，过了两年而已，我来吃，你不要吃。这个过了期的罐头就怎样无用。好几年前我还在 Delta 住的时候，有一次我的女儿，我去我们欧洲汤，她就跟我们清个橱柜。跟着她 WhatsApp 给我和 Pearl 就说，哇 Daddy 妈咪，这个罐头大过我的。哇！十几年仲系 expire 咗十几年，仲摆咗喺度，有冇用啊？冇用。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无愧嘅用人点会变成冇鬼用嘅人？因为我哋无心，我哋唔好冇成日去睇下呢啲嘅罐头有冇吓，有冇 expire 吓，冇心情去睇，冇心去理呢啲嘢。好啦，今日好多人即系。周围的人，我们的朋友好什么都好，都未认识主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的，就是喝下茶就算了，很难讲福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没心，没心将它带到神的国度的当中，我们只是有心和喝下茶，但是没心将它带去神的国度的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幸福小组也好，幸福门训也好，我们一起建立这种的心智，这种的使命令到你和我建立去心智，以致我们一起群体的将人带到面前，慢慢的我们就有信心。就算我约我们的朋友也好，单独见面，我都懂得怎样将福音传给他，群体个人一路的整体来到将福音带到给未信的人，跟着将他带到神面前，跟着将他带到成为一个门徒，以致他很快就懂得传福音，又将他带到信主的，来建立他们做一个门徒。过去 很多訓練，將來都很多訓練，所以弟兄們不用怕，啊，不知道怎樣做，你願意參與就有訓練。所以上個禮拜是不是，兒童部有Lauren 姊妹，就是她的負擔是什麼？不單止是招募，跟住點啊？訓練。所以今天我哋唔單止招募，招募咗你，嗱你做啦，唔係咁。我哋加咗訓練，以至我哋呢種嘅受訓練之後去建立門徒呢種嘅承擔，係招募訓練，我哋放心一齊去承擔，一齊去做。但係最重要就係你同我要有心，有主耶穌嘅心腸。將未信人帶到神的面前，將他建立成為神的門徒。教會的使命就是基督徒的使命。其實很多基督徒都說，啊，你要我找使命，不知道，啊，當我們未認清的時候，教會所提出的一切就是你的使命，因為你和我就是教會。有 vision 就是有意象才會有使命。我們一切的使命都從神俾我哋意象開始，跟住建立到使命。今日我哋好感恩，本宣家有清晰嘅使命方向，但系呢一切要你同我本宣家每一位嘅家人一齐去完成神俾你俾我哋嘅托付。一齐祷告，七天我哋感谢你，因为你系爱我哋，你愿意。